今天晚上没成就，剩下明天，明天晚上就准备受死，哎，准备好，哎，不容易啊，哎，所以你看啊，其实这么一个简单的法门，就是说一心不乱，就是没办法一心就好多心，要比多心的，看这个心比较多，不容易啊。所以你看这个法门啊，讲得很简单，只要自心心要就能往生，就是没办法啊。所以能不能可以？我觉得这个在这种过程当中，大家必须要学会怎么去看清楚自己。这不就是念佛也是四念处吗？看到自己的身受心法，有没有？不要把四念处谈讲得太那个。阿含经在谈四念处，有时候谈得非常浅。平时行住坐卧当中能正知而念，正知正念啊，这都是四念处。所以我们现在总是佛法它是以觉相应的，它不会说光你叫人一直这样念到都不知不觉了。好，最近这大家来小山的时候，发觉大家也进步了，我们有很多都是念佛老参的，哎，但这次这样念啊，刚开始一些要领可能会有点生疏，但慢慢使得上的时候，原来好，感觉这种念佛更加扎实了。那我们这个念佛功夫应该可以用到生活上的，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所讲的，经过这样不断反复的熏习的时候，对世间有一种升起的一种厌离啊。好，这是等于是念佛念到最后就是一种抉择。我们在经典里面这个论里面有看到，念佛其实就是七觉士啊，很少人会知道说念佛就是七觉士，从念觉士，但是念到自心信仰，这是折法觉士，对不对？以世间法不动摇，能深知依什么而抉择，和折法觉士。然后折法觉知，心安地，依如来所生随喜性，得如来意，读如来正法，心欢喜，就绑定感应。所以这里面一定有内容的，所以这个内容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路它就走不大通。所以当我们开始对现前烦恼有所对治的时候，这个法门它就起了这种对治作用的时候，你的心就会绑定会解脱者啊。你不能一直认为说弥陀的48愿能度你，弥陀的，我不是讲说有一次一个念佛的非常有名的念佛团体到山上来，那我开始我谈的，他谈完有一位老参就问了，法师啊，你怎么讲的都是自利念佛，他利呢？我说他利我不谈。他说他利为什么不谈？他利是佛的事啊，而且是100%，根本不用我去欢喜操心的。佛的慈悲，就算我不念，他要度我啊，那根本不用考虑，我只考虑我。为什么不谈他利？就是因为100%相信，所以就不用谈了。那可是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都一直强调他利，忘了自利。如果他利就单靠他利能解脱的话，我早把我度光了，是不是？早把我度光了，何必再谈这么？你看佛化无量的佛，一个佛度一个，早就度光了。好，无量的佛，30-40方佛都无量，那一个度一个也度光了，那怎么度不走？对不对？我在这里你都没感应，我们经常讲说怎么都没感应，我说我就在你眼前呢、啊，你不是你假的，你这没办法。哎，我们讲说哇，哎，你跟我感应，我说你要我感应很简单啊，放下 就感应了啊，放现在放下怎么会感应？应该要拥有才感应。我说你听我的话，放下就感应，你就坚持说不是，那我也没办法，我就等你放下，我就在你眼前。好，你就手蒙着这个眼睛，佛号你在哪里？我说你把眼睛手拿开就看到了。不行，那拿开了就怎么样？不是你拿开就看到了，就不愿意一家风行。所以我也无可奈何。所以我们经常在念佛的时候一直在期待他力，是他力啊，但问题是自心心要与你这一点要做到啊。好，我们不是讲说我真的很自心，没有，你不相信啊？像我们年轻的谈恋爱的都自心信要，对不对？你追我这一生追你，我这一生到最后都变了，你看当初还是自心信要。所以佛很清楚，他不会听你那个表面，他说你还不真实。所以我们真的自心信要，自心信要，我会讲说自心信要，自心信要的抉择相会出来，你会发现你很笃定的。好，就像一堆黄金跟一堆牛粪，你要哪一边？你会自心信要黄金，一定不会稍微看一眼牛粪，连动都不会动，连动都不会动。所以整个法在修行的时候，当我们讲得很快，所以有人谈说：“哎呀，我们只要好好专心，我们就持名只有佛号。”很多人开始都这样讲，那对不对？也对啊。问题我们这里面其实隐藏的一些感应原理在里头，但如果光只是声音的专注，我们拿现实来讲，很多人声音专注到最后发觉他现实的烦恼还是没办法断，也就是说我在一个情境里面把自己压压压压到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好，就好像我常讲的这个东西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可是内心里面明明可以吃，为什么叫我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那哦，白天有理智的时候都不要吃，晚上偷吃啊，这个做梦中幻界不算，因为他都做梦的啊，东吃吃早上起来哎呀惭愧啊，可是明明好吃啊，厌离娑婆，你都没办法了解这个娑婆到底怎么样，你怎么厌呢？所以我会讲说，很多修行说我觉得他可爱但我不能爱，爱了啦，当你觉得他可爱就已经爱了，你再不爱他那是修苦行，这叫修苦行，这叫莫名其妙，那就明明爱了但不要爱啊，这个就是这就是苦行，而且是无意义的，爱呀不要爱呀，爱呀不要爱，是吧？其实真正要能离爱，应该叫花姐可爱法不在，所以它是智慧。所以从身受心法的观察当中，让你看到这个身其实可爱法不可，所以整个法的核心原理一定在这里感应。那只是有的人没办法，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你就好好专心念，然后从开示当中给你偷一点味道进去，那所以这个叫做资粮，叫福德资粮。因为福德的 衍生产生是从你心产生的，所以一个人起悲心福德，一个人有很大的布施心福德资粮。你不是看账号里面多少钱了呢？那个智慧福德资粮七功德发财，知道吗？所以你回去查一下什么叫七功德，多闻也是发财，你看看你的账号里面有这个七种功德发财，这叫福德资粮。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有福报不是看他表面这个，而看他有没有七种功德发财，这个东西是别人拿不走的。所以我们就从这里修念到最后，本来刚开始比较没有那么悲心，现在念念念到最后发觉你现在越有心，就在这么七天当中开始竟然发愿 希望跟我有缘众生同共往生。本来是嘴巴念念，现在变成升起真诚的心，希望过去有缘众生仅此会上一起求生净土。哎，光这么一念头，你就赚多少了呢？其实我应该跟你分红。这光这样的念头，其实在菩提资粮里面，它就累积很多。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要谈啊，我没办法一一再谈了、啊，这个只能随缘了啊。不过我现在就是还有一些观念啊，大家要跟大家提一下。我们在平常里面呢、啊，因为我们现在最习惯就是坐下来，把自己封闭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不要吵我，哎，我要求生净土，我要回度娑婆，你不要吵我，不然我要跟你翻了。他说你不要回来，你回来好可怕。你这光去就那么凶了，你回来那我不知道真的还是要回路说谎，哪有那么凶的念佛嘞？对不对？他说我们的习惯就是蒙蔽起来，在一个就是在世间里面跟人家计较，然后到道场要好好专心，要虔诚，要恭敬师父，要如何如何，我、哦、就好恭敬好恭敬。人家有一次有一个老太太啊，带一群家，哇，他那个老太太很有威严的，孙子大大小小一大票到道场来，他就跟他儿子讲：“你要好好修行哦，大家都一教奉行。”他背后都就在我面前啊。那我就跟他到后来讲一讲啊、哦，他这些儿子孙子说：“如果照师父这样，我就会学，像我妈那种我才不要。”不过他妈大概财产都在他身上吧，我不知道。不过就是他产一就一，整过年整批都要过来，不过来不行。我、哦、那个大概财产难都还没分的样子，他就整个都来了，他就喊到啊，结果孙子啊孩子都不想学。可是我跟他们谈完，他说：“嗯，啊，佛教是这样。”我说：“是啊，啊，这样我们早就学了。”就是啊啊。他很坚贞，可是没智慧。那我们经常到寺庙里面就进入一种幻想，哦，有坚贞，但心性没怎改变。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试着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念佛功夫念出来。第一个，把那一份念佛的皈依，对世间的抉择，所以每一个念佛都是一个抉择，每个念佛都是个抉择，对不对？心上念下，而不是光只是一种他那吹啊那吹，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大家自修的时候，走在外面，其实你就算嘴巴不念佛，你说哎呦啊，这五合看起来不错，我不要你看这一边的，我要看你就算好朝野长，你就看看自己的身体，哦，我们来这里也三年了，又老三年了，有人走了，房子盖了，没多久也将坏了，这个道场不会很久，起起落落，起起落落，看到人来人往，那种很自然很正直，因为这个你都能体会的，看到旁边的这个人也老了，这个看来当初是年轻的，像我们在座很多都是二十来岁就出家的，也老了。哎，我发觉注意看，还要雀斑，不是哪雀斑，黑斑什么斑我不知道。我后来看，我以为没洗到，哎，奇怪，洗不起来嘞。原来我也有斑，而且我看到我的手里面，我会有点那个老人斑。我才几岁，怎么会有这个斑？开始，那我那个孙子叫啊叫古公啊结公，我说买丢个阿姐，这个有时候很难接受。我那么年轻就叫我公，你虽然很礼貌，可是我不太喜欢听到这个公公公。然后就开始来，开始看到很多人走。所以其实当你走在这里，虽然这个环境现在整理得很好，但也无妨你用一种非常理性的看。再好也终归无常。看到对方，我认识他好几年，他也老了， 我也老了，终归无常。这个道场来来去去，终究几年后会换一批人。所有原来的人，你看我们现在多么亲切的这一群人，经过了几十年以后，没有一个在，没有一个在。所以就感受到像比如说一种无常的一个逼迫。我现在已经在臆想说，人家把我放到棺材里面，很多人在助念，我在干什么？我拿什么东西？可能一下子这些东西都不会太久，而且很快，而且都是很现实的。哦，有人呢叱咤风云，成为一代大师，躺下去还是硬硬的啦，都没差别。有功德没功德，你自己看。外面算说的不算，自己躺下去用得上功夫的那个才是你的功德。所以看到这很多东西，慢慢自己看怎么样。所以走在念起佛来是念的那个觉，即便世间现在看起来很稳定，你也能感觉到终归长久。即便我受用了这些东西再好，我都已经很清楚不会太久。那个对物质对很多东西的爱着心，这一念心起，这叫念佛心啊。随时随人就是在跟人家讲话，哎呀年轻人好快乐，其实不是我们唱衰别人，而是没多久太老。我曾经就跟他一样，他们好快乐好快乐，哇看到一个得乐透的，哇以后他也会很苦，因为那些钱都带不走了。啊，看到这个也是，看到人世间来来往往啊，啊，这些东西啊，哎呀，始终保持着这一份正念正知的在面对，这叫念佛。这个念佛会到你往生的时候都一点挂碍都没有，就是说，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哎，这才洒脱。因为你早就在不断熏修这种不顾念的、不顾念世间的心嘛。你这个心都没有，你光是念念念念，然后很在乎，因为我这个土团那不好，你就快死了，你还管土团？然后念念念念念，这个茶不好喝，这个咖啡如何？这个房间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十年前在乎5块钱，十年后在乎10块钱。进步了不是，必是变了，还是一样。他那个格局都没放大，对世间的爱着其实都没有什么动摇，这有什么用？这不是正念，换你看看经典，真正念佛的内涵，你看一下。所以无量寿经啊，以后有机会来谈。那阿弥陀经就讲五浊恶世，无量寿经就讲到很多世间的无浊相。这应该当审视的。好，所以这个啊应该要观无常啊，而且无常迅速。我说我们最近经常看到很多人就一下子，哎，我们刚来现在3年，我们有一位宏远法师，对不对？宏安法师走了。那也就几年，他走了多久了，是不是我们也不知道。那也我们在这里哦，就是刚我们进来到现在也走了几个楼，没多的那个另外一个南众法师，对，他一下就走了，走啊走。所以我们现在突然一个走了，就这样走了。所以有发觉就是说世间时不可靠。好，我们现在看起来大家好像互相颠勒哈，互相扶持着，可是你走的时候没人能出手的哦，就是你走而已。要不要助念？助念啊，死的死了，助念也没什么用啊。你信不相信？不然你看，我怕打晕了，我这样帮你助念，你都没听到。打晕都还没死就听不到了，而是死了。那说有没有听得到？要看状况，有的可以助念，有的不行。如果你的业很强，你都不一定。所以不能老是依靠助念。一个修行人啊，一个道人啊， 修行竟然依靠助念，那个可耻，你知道吗？还有那么多的时间空间，你一开始就这样仰仗别人的助念，那还叫道人？所以因为你可能搭回去爆那个，不知道助念哪一块，那个在太平洋大西洋，呵呵，没得助念，你不能去期待那个，随时准备好。所以这种无常心，这种意念世间不可爱相，所以净土讲那么殊胜，你不觉得阿弥陀经一讲出来，七重罗网，微风一过，很多意啊，我也想去。一想到这样的环境这么殊胜，不但不是，他又是享乐，竟然有法乐。只要没有很大福报是不能去啊。这么大的地方，只要你发愿自心就能去，你就挥得在外面晃啊晃，不死心。等时间过了，我最重要不学佛也就罢，看到很多人念佛念到临终啊，不甘愿的太多了，你信不信？我不是常表演给大家听吗？临终的时候，每个人念佛都因为怕死，都没有说哎呦，今天被死啊，好搞笑，今晚要卡紧。我们也听到一个人，就是信要求生，那求生当然要赶快死啊，你听得吗？你现在不死不能去呢。可是我很少看到有那个求生心，求到希望早点死的，很少哦，很少人看到对法产生这个十足信心，不用禅定，他因为相信三宝，相信求生是还他远离生死，所以他对世间的生命不顾念，对所有眷属不顾念。之前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师兄弟，他讲说他心脏病经常会发痒，所以他身上都带了一个卡，怕晕了以后人家看他的卡知道怎么急救。有一次过年他骑摩托车，他六十几岁了，骑摩托车到山上来，他讲说他现在有一次专程到大陆去啊，看能不能念死。那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念过，他一定很多人帮我助念，他算这种生意做得不错，他会这样算，就我去那边把他念死的，那一定很多人要帮我助念。结果没念死又回来，不过他这样念到最后，他现在只要心脏又开始发作的时候，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他竟然会想说夜快了，他说我现在竟然不会怕，而且会有一种偷偷欢喜的心，说夜也了了。哎，这是功夫。那时候他过年来看我说，你今天包了一个大红包给我，我喜欢听到这个。哎，因为很少道人面对死的威胁的时候竟然是欢喜的，这才叫自心信仰。当然他有没有自心信仰，至少他这一关难的。因为普遍看过去，每个人都死的时候战战兢兢，因为第一个他对法信心不够，对自己信心不够，对世间的爱做还没放，才会出这种问题。所以应该以这个当作标准来念，千万不要求一时的蒙蔽起来的，关起来的，好欢喜法喜充满，不是。真正的法喜充满是一种非常，不是一种身体的感受的法喜充满，而是怎么样？依法滋润于心，于世间无挂碍的那种离热恼心。这个，那个智慧的感应，那个抉择，这才是你欢喜的一种十足的笃定。那笃定不是谁跟你保证，而是你内心知道很多东西再也动不了不了我了。今天你突然再给我一个再好的东西，世间再好的东西，我就知道如梦幻泡影，时不可来。 这时候你内心会有一种离于这种世间爱着追逐的那种狂野心的安息之后的清安喜乐为由，我们求的是这个。那还有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境界出来咯，那这境界出来要懂得调整，因为这个，因为有人有这种境界要领的，叫止举舍，止停止，举举起来，舍舍掉，因为这个在禅修里面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不是告诉大家吗？就是说有时候因为这个一下要跟大家讲太多，其实平常都有讲过了啊，只是有人不会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很专注的念，不专注的思维，其实这叫调心、调息、调心、调息嘛，调身、调息、调心嘛，对不对？其实有时候就是调息，调心的范围很广。所以我用一种非常冷静的心来看待这个世间，然后以这种，就好像 我就举例啊，我走好累啊，走到非常美的地方，清风徐徐啊，何等欢喜。那一路上也走得很累了，看到这么美，这么祥和，没有任何威胁，那一路走到这里啊，就在树底下啊闭目休息一下。其实他是从于前面的劳累还有眼前的殊胜，心取得暂时的休息休止。所以有些人呢，从世间里面看到很多东西，因为心定不下来，看到哎呀不可爱不可爱，这些都是起妄想，随一念起皆是娑婆相。然后以这种心止下来，不要再起念了，仅此心就是安乐处啊，不再攀缘，离于颠倒妄想，就是我安乐处。这个心观察完了以后，就只在这个心里面叫修止，止止止，那这样就好了吗？你这个不会维持太久的啦，你没多久你会有一些静起来，你这时候如果发觉你的心又动了，你就在修观啊，就是说你的心修止止又会沉下来，静会开始模糊昏沉，这时候你要再举起来，举起来有时候可以观它的对峙的，观净土的殊胜的。好，比如说你读阿弥陀经，那个七重行树、七重罗王，那个乃至这个无量寿经的境界啊，你如果经常做观的时候，你发觉心好沉，你就起观，观哪里？观现前。我不是讲说观要观当真吗？因为你常观的时候，你会因为你信受，所以你观得很会有力，这个静起来的时候，你的心就又动起来了，就不会沉了，就举起来了，这叫观。观完了以后会太要动了，或者心开始散乱的时候，你就在观，甚至观过失，观虚假，让心的狂妄心再把它止下。所以举止举止，如果发觉刚好现在是不高不低心急平稳的时候，就不要再加工用心了，就舍。好，就是你开车太左太右，现在发觉路正直，而且方向也刚刚好，这时候不特别加油也不得呢，就是保持现在的速度，不另外加减，保持平衡，沉了就举，举了就啊，把它止下来。这就是禅修的过程，它就随时在调的。那这种调当中，会将我们的烦恼慢慢给降服下来。啊，那有念的那种，就是左右，就是那个它不就是哎那个打铁嘛，火太熄，火若太弱的时候。他没办法融它，那个火太强会把它用焦了，所以他在用风的时候怎么样？火不够的话就开始加，啊，火太强的时候缓下来，火刚好的时候保持平衡，不要再加。 这个心是随时在禅修里面一直都在环护的。但因为我们现在在修禅定的话，念佛我们很少把这个禅修的功夫弄进去，其实不是，它是随时在调。那你别人要安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所以这个都是要这样讲，是描述，你做了以后发觉你停不下来，你就要问了。那你在这里调当中啊，随时调整，随时调整。那这个调整的那定之外呢，定之外保持正思正念，修饰跟立于好，勿于且睡觉随时起来，随时警觉啊！这个我们在讲六门教授心经论的时候有提到，所以这个功夫其实在生活当中是配合的，然后在念佛当中也把这个方法弄进去，这样你才会得到念佛一心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把它当作具体的功夫在操作，你不能像那，是因为有些人不方便，没这个资因缘去闻道法，那没办法。但我明明有机会的人，为什么不往上提升？所以阿含经明明是念佛可以得定，我们现在很少念佛得定，为什么？你本身这个方法就已经限制它，你的药理没有放进去啊，所以你不容易得定。我们现在临终每次现在净土修净土最怕乌龟脱壳，哪有那么多乌龟啊，动不动会乌龟脱壳，会啊。那为什么乌龟会爱着？我们讲如入禅定，生无病苦，可不可以成就？可以啊。因为你念佛得禅定的时候，那个苦受跟忧受不会现前啊。因为禅定里面苦乐忧喜舍的苦受忧受不会有啊。所以一个念佛，我们就这样必须要面对，因为我们功夫不稳，所以我们必须要提早在病大病还没出来之前要学一点真功夫。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年轻的时候十个条件入定，你必须要练到怎么样，就算躺着也能入定，因为这时候你就越来越有保障，周边的所有干扰不容易动摇。我们现在是连定都没有，更不要讲说十个条件入定，更不要讲说到最后靠一两个条件随时入定。这时候你看身无病苦，心不贪恋，为什么？就法喜充满还贪恋。你必须要做重要求，你不光一直期待，你应该是努力去促成啊，怎么光只是发愿？不是啊，去促成啊。法门就有讲啊，是你老师就说不老实，心怯懦。明明这个法门很殊胜，也有步骤可以往前走，但我们现在的念佛法门的人一味都光只是发愿求了那个，你走嘛，你至少你说我后面我接引你可以，但你如果多走几步我也少走几步啊，你每次都死在这不动。那现在面念佛的人也都是一种，这个法门已经够轻松了啦，你如果再轻松那叫懒惰，那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明明法门要这样。当然我们现在对一般大众我们就讲说因为持名就好了，但其实有很多方法就加一点加一点，你的因缘就记住，因缘就记住，对不对？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受五戒啊，受菩萨戒，为什么？因为那是往生资粮啊。我们把一些方法放进去，平常告诉你怎么观无常，为什么讲无常戒？因为才能厌离娑婆啊。是，这点点滴滴都会向这个地方，它才有用啊。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光开大支票、空头支票，很殊胜，很殊胜，我们看到每一个都苦恼的。好，你说佛一定接引，佛一定会接引，但不会接引你去。为什么？不是他不接引，是你不去，是你不去，不是他不接引你，是你不去。你把门关起，你用你的妄想心，对不对？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此。 这场最后一次了，明天就没有，另外明天我们行程会稍改一下，所以明天我们就没有这个开始的哈。那以后有什么相关的佛法问题啊？